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开始一卷新的书，就是旧约的列王记上。顾名思义，这卷书是记载列王的历史事迹，是从大卫王以后一直讲到国家的分裂，以至最后的沦亡被掳，让我们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一个概略的认识。昨天我们已经开始了列王记上第一章，是讲到大卫王年纪老迈，他的儿子亚多利亚想篡夺王位，但是拿单先知和拔示巴则谋求对策，先后去见大卫王，要求他照所应许过的立所罗门为继承王位的人。虽然大卫并不怎么热爱所罗门，可能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并不多，但是大卫也照他的怒言而行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从这里继续看下去，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一章38到39节的经文。于是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尼提人、比利提人都下去，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，将他送到基逊。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，用膏膏所罗门，人就推角，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。所罗门才是真命天子，他毫无疑问的是大卫所高立的，他是王位的接班人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40-41节，众民跟随他上来，且吹笛，大大欢呼，声音震地。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艳艳方毕，听见这声音，约押听见脚声就说，城中为何有着响声呢？报信的人详细地把消息报告亚多尼亚，告诉他外面所发生的事。接着我们看47-48节的经文，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，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，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。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。王又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， 我也亲眼看见了。大卫亲自立所罗门为王，继承他的位。大卫已经年纪老迈，不久就要与世长辞了。他立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合宜的。接着我们来看49到50节，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，就都惊惧起来四散。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，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。支持亚多尼亚的人以及亚多尼亚自己都十分的惊慌，急忙争相逃避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背上了叛国的罪名，这是必定要死的。亚多尼亚更逃到祭坛那里，紧紧地抓住祭坛的脚，希望能够避免一死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列王记上第1章51、52节，有人告诉所罗门说，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，现在抓住祭坛的脚，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，必不用刀杀仆人。所罗门说，他若做忠义的人，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，他若行恶，必要死亡。所罗门对亚多尼亚的裁判是十分公平的，如果亚多尼亚是忠义之臣，他就必然没有事，如果行恶，就自然罪有应得了。末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章53节，于是所罗门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，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。所罗门对他说，你回家去吧。亚多尼亚被带到所罗门王面前，他在所罗门面前屈身下拜，于是所罗门就免他一死。跟着我们进到列王记上第2章，这一章是记载了大卫的死以及所罗门初登位的情形。大卫在临终之前把最后的训示告诉所罗门。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2章12-2节，大卫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。首先大卫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这是人人都要走的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死就临到一切有罪的人。自从始祖亚当起，人人都要走着必经的路，生命的完结就是死亡。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以至于我们虽然仍然经历身体的死亡，但是灵魂却得着拯救，在永恒里有盼望。大卫在诗篇第23篇第4节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大卫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指他临终的事，大卫很明白，那有权把生命赐给他的主，也有权把他的气息收回，然而他却把人生形容为一个幽谷。每一个人自从出生开始便向着幽谷前行，而这幽谷是越走越深，越走越窄，最后幽谷的尽头就是死亡。今天我们都在人生的幽谷中前行，可能现在我们正年轻力壮，但是随着时日的飞逝，衰老 死亡必降临到。然后大卫对所罗门说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。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曾经向群众论到施洗约翰，他说，那是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八节的话，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，然而施洗约翰却是在旷野长大的，他是一个强健的属于粗犷型的人。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他不是书生型的，也不是弱直的人，而是一个刚强的豪放的人。他的手必然因为干活做木匠的工作而变得粗糙。他虽然是神，却是一个十足的人。所罗门和他父亲大卫并不相似，大卫是一个粗犷型的男子，但所罗门不是。所罗门是在王宫里长大的，可能陪伴他的以女性居多。后来我们会看到所罗门有上千的妃嫔，虽然大卫有许多的妃嫔，但是所罗门跟大卫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人。大卫也知道他这个儿子是在王宫中长大的，穿的是细软的衣服，过的是舒适的生活，没有经历过艰辛磨练。现在他要登上王位，做全以色列的王了，他能够胜任吗？所以大卫嘱咐他要做刚强的人，要做大丈夫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惧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大卫强烈的要求所罗门要遵守神的话，这对所罗门是最重要的事。其他诸如立国的法则反而属于次要，因为遵行神的话是唯一能令所罗门成为伟大的君王。事实也证明所罗门是历史上最有智慧、最具成就的一位君王。大卫除了提醒所罗门要一生行神的路之外，他也确实留给所罗门不少宝贵的东西。首先，他把扫罗家所得到的领导权转移到大卫家的手里，从大卫开始，君王的位就不再由便雅悯支派接替，而是改由犹大支派接替了。这个转移非常重要。新约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，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。因此只有大卫的后裔才可以登上以色列的宝座。第二，大卫以耶路撒冷为圣城，这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地，也是国家的首都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。当以色列人在1967年六日之战中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 他们仍然保存耶路撒冷传统的地位，因为这是大卫所定下的。耶路撒冷是大卫最心爱的城，他把这城定为全国的京城，而所罗门则在耶路撒冷兴建圣殿，这不但美化了那城，而且使它成为宗教的中心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建殿的心意以至建殿的图案都是由大卫一手准备的。第三，大卫极力消除拜偶像的事，使敬拜耶和华的风气遍及全地，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贡献。第四，大卫使其他国家都臣服于他，他们尊敬大卫和他所统治的国。大卫把以色列国的版图扩展，南至埃及，东边跟北边都伸展到幼发那里河。在大卫统治时，国家版图之大是前所未有的。由于他已经征服了列国，所以所罗门能够享有太平盛世的日子。第五，在大卫统治期间，东方各国都以通婚来维系他们与以色列国的关系，这是他们的风气和习惯。因此一时之间，大卫多了许多妃嫔，虽然这是政治上的因素，然而他同时又相对的带来宗教和道德的腐败。神并不喜悦大卫在婚姻上的所作所为，而大卫也因为众多妃嫔和众多儿子而产生了众多的问题，十分烦恼。因为宫廷之内产生太多的是非纠纷和各样的恩怨，大卫固然是犯了极严重的奸淫罪，但其实在这以前，大卫家中的丑闻已经是不绝如耳了。第六，大卫是一个诗人，又是音乐家，他是以色列人所喜爱和津津乐道的诗人。他所留下而圣经有记载的诗篇最少有73篇之多。第七，大卫起义兴建圣殿，把国民的宗教生活提升，领导他们敬拜耶和华真神。虽然神没有准他兴建圣殿，但是他在这一方面所立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。第八，虽然北方的10个支派跟南方的2个支派，就是犹大和便雅悯之间有不和，这是在扫罗和他儿子死后爆发的，然而大卫却毫无困难地把12个支派联合起来，使他们成为一强国，都以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京城。第九，到大卫死的时候，以色列国已经到达全盛时期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享受自由和太平，个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因此所罗门接位的时候可以说是坐享其成，这是大卫所留给他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读《列王记上》第2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。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，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，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，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。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，说我必不用刀杀你，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，你是聪明人，必知道怎样待他，使他白头见杀，流血下到阴间。大卫说这些话好像是存心要报复，但其实不是。虽然示每是一个叛国贼，但是因为大卫曾向他起誓说不杀他，所以示每到如今还活着。 大卫守了他的诺言，没有加害于示每。但是大卫提醒所罗门要密切的监视他，如果他有任何不轨的行为，就当当机立断做出反应。后来示每果然再一次的背叛，显出他一直都有叛国之心，最后所罗门也处置了他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一节的经文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。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，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大卫的死实在是令人忧伤的，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为以色列国打下一个美好稳固的根基。但是如今他与世长辞，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，同时又可以见到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头一个儿子了。当他这个儿子出生几天就夭折的时候，大卫曾经说他知道以后必可以再见他。现在大卫离开世界了，他这个心愿也可以达成了。接着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2章13-14节。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，拔示巴问他说，你来是为平安吗？回答说，是为平安。又说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拔示巴说，你说吧。虽然所罗门已经登上了宝座，然而亚多尼亚仍然不死心，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掌权。他向拔示巴讲出自己的心声，他说，这国本来是归他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15节。亚多尼亚说，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，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，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，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。亚多尼亚认为自己比所罗门更适合于做王，更得人心，因他以为人人都会拥护他做王。接下去我们看16、17两节。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拔示巴说，你说吧。他说，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沙赐为妻，因他必不推辞你。亚多尼亚说，既然国度已经给了所罗门，他不能够得到，他现在只求一件极小的事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娶亚比沙为妻。这个亚比沙就是大卫在年老的时候服侍大卫的。接下去我们从18节读到第21节。拔示巴说，好，我必为你对王提说。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，要为亚多尼亚提说。王起来迎接，向他下拜，就坐在位上，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，他便坐在王的右边。拔示巴说，我有一件小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王说，请母亲说，我必不推辞。拔示巴说，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沙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。亚多尼亚很懂得用手段，他知道拔示巴是所罗门的母亲，如果拔示巴出面替他祈求，所罗门是不会推辞的，因此他就用这个方法希望得到他所求的。现在拔示巴既然肯替他向所罗门求，亚多尼亚就有信心相信这事一定成就。到底亚多尼亚的请求所罗门有没有允准呢？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能讲下去了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讲解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信仰方面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 欢迎来信。